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上普会习近平最怕嘅后果，神隐22日野猜测。前香港特首竟然当面恐吓芬兰法轮功学员。再有大陆偷渡客，中共间谍轻判，点样改变？入籍美国新规定，良好品德考核。高志成失踪8年，民主人士话唔能够沉默。美国总统川普15日同普京会谈之后，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比中俄合作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据联合早报报道，川普在接受访问那阵指责拜登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迫使中国同俄罗斯携手合作，还说这样坏了事。川普说，但是就因为拜登蠢，导致他们团结一起，结果怎样？咪就变成咁样。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川普毫无隐瞒，自己就系要联合俄罗斯嚟对抗中共。而家俄罗斯有本身嘅地缘政治考虑，最好系喺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保持中立。不过对中共嚟讲，俄罗斯嘅中立系一个非常恶劣嘅坏消息。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底下，中共原本希望俄罗斯能够为他分担美国的压力，譬如在贸易战加大对中国的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在南海和台海之间的博弈，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亦都能够增强中共的阻吓力。而如果俄罗斯选择中立，甚至疏远中共，那北京和美国的对抗将会更加被动。这边习近平和普京的友谊正面临考验的时刻，外界发现习近平已经有22日没露面了。习近平今年以来经常神隐，外界不知道他的去向，亦都因为这样引发很多传言。8月17日，网友温和的布朗在 X 平台发文，回顾和梳理大陆媒体过去对习近平相关的报道，惊讶发现习近平已经足足22日没公开露面，那已经成为他消失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位网友的贴文题目是习近平22日到底忙些什么，其中指出由7月26日至8月16日，习近平在这22日的新闻联播确实是日日都出现，只不过不是历史镜头回顾，就是只有文字，不见他本人。这22日里面有14日是纯粹的回顾历史，歌功颂德，你在这里忙些什么呢？有3日是作出所谓的重要指示，当然其中有1日还写信给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还有2日是在求是发表文章，相信以你的学历也都写不出，应该是代笔的。有1日签署2项命令，还有1日就是打电话给巴西总统，唯一的1日主持政治局会议亦都冇露面。网友这个总结亦都引发外界质疑，习近平自从去年3中全会之后，外界就盛传他因为中风足足消失了21日，才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而今次习近平消失的记录再次打破了。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15日在他的节目《真实中国》透露，8月14日深夜，上海3名顶级医学专家被急召入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会诊。目前这个消息还是无从核实，但是由他之前爆料李克强案件的相关内容来看，他在上海医学界应该有相当的人脉。英国预言家帕克2023年曾经预言习近平有病了，他的病情严重，但是就被隐瞒，而中国将会发生第二次革命。帕克认为这跟习近平的病有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可能最终导致动荡，促使他下台，最终中国将会见到中国共产党的终结，实现民主。 观众朋友，你觉得帕克这个预言会不会是应验紧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8月13号，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芬兰对正在在公园打坐同时收集人权请愿书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的言语恐吓。据大纪元报道，当日下午2点15分左右，梁振英和他的妻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注意到一班法轮功学员，他们上前逼学员提供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和所属组织，他们还否认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遭受人权侵犯的现实，声称这一切都是大话，在言辞之间充满了明显的政治恐吓意味。他的妻子梁唐正义还在克尔辛基的打坐地点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相，梁振英甚至在现场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一旦我们掌握了你们的名字，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立即核对，一个一个地核对。目前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已经获得这段现场的梁振英录音，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保持冷静，同时联络了芬兰警方。在梁振英一行人离开之后没多久，警方赶到现场和学员录取口供，同时确认他们在现场的活动是合法，而且受到芬兰法律保护。警方表示他们将会监视该地区，确保不会容忍任何干扰。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德表示，一名中共高级官员居然在欧洲民主国家亲自同和平的修炼者对峙，咁凸显咗中共将镇压法轮功摆放到几咁重要嘅程度。佢嘅几句说话亦都表明咗中共官员自己亦都被中共嘅宣传所欺骗。佢仲强调，随住中共加强喺全球恐吓同威胁活动，民主国家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好似法轮功咁嘅弱势群体同埋秉持呢一个信仰嘅芬兰公民。近日再有中国籍父子乘搭橡皮艇偷渡台湾，引发中共间谍忧虑。法律学者罗成忠分析，立法者有缺失，政府应该以行政处分应付中共间谍渗透威胁，展现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16号台湾桃园控方依照入出国及移民法起诉5月15号由中国福建省平潭县君山镇海边乘搭动力橡皮艇抵达台湾桃园市观音区海边的中国籍41岁姓宋的男子和他17岁的仔。早前两父子通过了桃园控方的测谎，说并非是要刺探军情，也都不是要宣示主权，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入出国及移民法，大陆地区人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台湾地区和未经许可入国这些规定。近年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中国间谍案件屡次被轻判引发争议。法律学者罗成忠16号在接受自由时报访问的时候说，问题不应该只是归咎于司法，而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方面都有责任。如果立法者过去习惯设天花板上限，但是就不设地板下限，导致法官在量刑的时候缺乏下限，只能够依证据不足来轻判，那是立法者的缺失。他建议当务之急就是立法修法，应该设定下限，叛国罪行设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相信没人会反对。其次是加强证据，即是构成要件的修正必须要符合令法官更加容易判断是否叛国的设计，而加强法官本身的国安意识亦都是相当重要。他以指传媒案为例，指出当时法官一审认为该传媒是同中国福建日报高层联络、同中国官方联系的证据不足，不过福建日报就是中共福建省委直属的事业单位，显示该法官对中国党国体制、官民一体的情况缺乏理解，才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他强调法官不能够只是凭一般宪政国家法律思维来理解中国，否则判决就可能差之千里，凸显司法养成过程中所具备的国安知识、能力和态度不足。另外罗成忠亦都主张应该行政先行， 他以陆委会处理亲中艺人争议言论为例，讲明行政机构可以依行政程序法先行调查同时处分，当事人若果不服再提出救济或者进入法院，而不是全靠费时失事的刑事程序。他认为透过行政处分可以更直接有效应付中共间接渗透的威胁，展现政府捍卫国安的决心，这才是正道。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出新规例，想要申请美国身份的人将会严格考察道德品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8月15号要求官员在审核移民申请公民身份的时候，重点要关注良好品德。这并不是一项新要求，但是新政策表示良好品德的评估范围将会扩大。在通常的情况下，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也即是绿卡的合法移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3年或者5年之后申请归化美国公民身份。而在美国的移民法入面，展现良好品德一直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还要通过英语和公民测试。15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新政策指出，良好品德评估不单只是一种粗略的机械审查，重点关注有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良好品德的标志包括社区参与、家庭照顾和关系、教育程度、稳定合法的工作、纳税身份、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 USCIS 首席发言人马修特拉格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这项指令是川普总统政府认为恢复美国移民体系完整性所作出的又一次努力。美国公民身份是公民身份的黄金标准，它应该只是授予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特拉格瑟补充说，现在 USCIS 正在为入籍程序增添一项新内容，来确保美国新公民不单只能够接受美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而且还能够展现出良好的品德。USCIS 数据显示，过去10年每年有60万至100万移民归化美国公民。8月13号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高志成律师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已经足足8年。多个国家的大陆民主人士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放人，同时呼吁终结中共暴政。当日在美国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三藩市中国领事馆前、纽约中国领事馆前以及纽约法拉盛和时代广场街头等等，都有大批来自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举行声援高志成的抗议活动。他们在现场高叫口号，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停止人权迫害，终结共产党，还高志成律师人权和自由，还所有中国人人权和公道，终结中共暴政等等。众人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8月10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门前，也都有大批来自大陆的民主人士举行声援高志成律师的活动。活动人士在现场轮流发表演讲，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同时谴责中共制造了无数冤案，打压信仰言论自由，掠夺民间资产，司法不公，令到人人都可能成为高志成。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党员湖北基督徒陈志主持活动，在开场白他介绍高志成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他为法轮功学院、地下教会基督徒、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维权人士辩护，揭露中共的酷刑和迫害，被誉为中国良心。但是正因为这份勇敢，他就遭受监禁、酷刑、软禁，最终在2017年8月13号被中共当局由屋企带走，从此就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说，我们在这里不单只是为一个人发声，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所有被禁声的良知，为法治、信仰和自由发出坚持不懈的呼叫。在这个被遗忘的案件面前，我们不能够沉默。你的出现就是力量，你的关注就是希望。
川普泽连斯基将会面，双普会普京做出哪些让步？广东基孔肯亚热患者破万，专家承认发现太迟。九三阅兵四万人预演，北京人被迫空城。日本政坛保守派崛起，或推动对中强硬风潮，换台加码。美中暗战全面升级，中共要求数据中心晶片过半国产。18号川普将同泽连斯基及多名欧洲领导人在白宫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17号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告诉 CNN， 普京同意允许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强有力安全保障。1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确认，他将出席在白宫举行的会议，陪同泽连斯基与川普会谈。多名欧洲领导人将同行，包括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纪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北约秘书长吕特可能出席，与川普的好友关系或助谈判。欧洲希望促成美俄乌三边峰会，并为乌克兰提供包括美国参与的安全保障。17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在俄罗斯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敬请期待。他表示希望达成一项迅速全面的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霍士表示，听日白宫将迎来泽连斯基和多国欧洲领导人，重点议题就是给乌克兰怎样样的安全保障。逻辑很简单，即使战争收尾，乌克兰亦想问一句，两三年之后俄军会不会又杀回来呢？怎样令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欧洲各国顾问已经讨论过初步框架，听日将花六七个钟头将安全保障细化，最终可能要将方案摆到俄方台上，等他们接受。美国是否会直接承诺安全保障？卢比奥说，如果总统真的点头，那就是一次巨大让步，亦代表他将和平看得比什么都重。卢比奥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说，川普和普京的会谈取得了足够进展，足以证明有必要与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采访中他面对主持人追问普京有什么让步时，他反问，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有人解读认为，卢比奥的意思是，普京贵不贵我为什么要讲给你听？我如果通街话普京贵了，普京他有面跪得下去吗？全世界求着美国去同普京谈，我们不是去受降的。卢比奥表示，与普京的谈判需要保持斯文，以促进和平协议达成。谈判不能够公开进行，否则将影响进展。川普致力于结束俄乌战争，近期与普京的会谈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距离和平协议仍有距离。乌克兰必须参与谈判，美国是唯一能够促成俄乌领袖会谈的国家。如果谈判失败，将考虑对俄追加制裁，但是这可能会延长战争，造成更多伤亡。新制裁可能导致谈判破裂，战争延续。会谈已经缩小关键议题范围，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双方仍然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做出让步才能够结束战争。卢比奥对 CBS 表示，和平不是靠幻想，仿佛停火双方都要割肉，俄罗斯有想要却拿不到的东西，乌克兰亦有想要现实，听起来可能得到了些什么，就是谈判等于妥协，不可能单方面全赢。有人认为这是硬现实，当前形势下的现实务实才是追求和平的最佳方式。有消息指出，普京愿意为此放弃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小块土地。魏科夫在 CNN 国情之问节目中表示，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做出重大让步，为俄乌和平协议奠定基础。普京同意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保障，这个亦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核心诉求。另外，普京承诺 若果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将立法保证不再侵犯乌克兰或欧洲其他国家主权。在土地交换问题上，普京对五个地区的要求有所松动，愿以当前前线为基准而非行政边界进行谈判。俄罗斯立场有所软化，令人鼓舞。美国决心迅速敲定永久和平协议。另据每日邮报报道，上个礼拜五72岁的普京和1米9的川普并肩时，膝头反复不自然弯曲，左脚频繁抬起。乌克兰时报 Telegram 频道质疑普京腿部异状，称其裤脚下只有辅助姿态的机械人装置，试图缩小与川普的身高差距。普京在理查森堡纪念公墓献花时，亦被拍到膝头弯曲的动作。虽然峰会未达成停火协议，普京的肢体语言却意外成为焦点，引发对其健康和心理状况的揣测。另外，泽连斯基16号签署法令，对39名个人与55家法人实体实施制裁，针对协助俄罗斯发展 AI 无人机技术的行为，包括43家俄企、10家中企及2家白俄企。乌克兰总统制裁政策专员弗拉修克表示，制裁目的在切断相关供应链，阻碍俄无人机技术进展。被点名的中企包括浙江联星机械、哈尔滨滨奥科技等，提供引擎、微晶片等关键零组件。九三阅兵仲未正式登场，就已经掀起一场北京大封锁。北京16号上演了一场隐藏版军演，当晚九三阅兵第二次预演，动员规模比第一次更夸张，连市区的交通、地铁、公园都被全面封锁。当地人透露，北京由于这次演习被迫成为空城。中共政府部门消息说，第二次演习有40000人参加，超过第一次的 2.2 万人，单是公交车就有156条线路被临时改道，是上次演习的两倍几。仅地铁一号线就直接跳过11个站，等于整段封锁，直到四惠东站才能够上落车，做法极度扰民。有市民说，因为这个演习，北京整个市区交通直接全部瘫痪。不止交通，居民生活亦被严重影响，好多商家被勒令提早关门，路口、立交桥上都是持枪的民兵把守，严格控制民众出行，包括中山公园、国家博物馆、海关博物馆等场所，亦是在16号下午就提前关门。还有公安表示，由于嫌麻烦，好多地区根本就没有通知当地居民就封立。一名出租车司机抱怨，今日的路兜到我整个人都懵了。据称，复兴门一带有50辆环卫清洁车行进，疑似为预演铺路。直到深夜两点，北京东二环周边居民仲能够听到低沉的隆隆声，过了20多分钟才静落来。网民透露，邻近故宫和天安门的中山公园设置的临时营区，频繁有士兵和武警出入，戒备森严。不过再严格的封锁亦挡不住网友的镜头。16号晚开始，海外社交平台 X 平台上有好多军演装备影片被发到外网，其中包括无人反装甲车、轻型坦克、防空导弹等，还有疑似雷射武器、鱼雷以及防空系统。大多数装备都被厚厚的帆布包裹，难以确认型号。中共在刻意战力受肌肉之后，北京市政府还在公开声明中宣称感谢市民支持和理解。但是网上不少人讽刺说，演习当晚北京变成了空城，大家都是被迫配合。日本政坛最近吹起了一股右翼保守派旋风，7月下旬日本参议院大选落幕，原本只有一席的极右翼政党参政党一口气拿下14席，总席位冲到15席，令外界惊讶。不少分析认为，原因不单止是民族情绪，更是同老百姓切身的经济痛点有关，似是民主党这几年 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不佳，加上物价上涨，移民问题不断，这些都推动了反全球化、强调本土利益的保守派声音。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认为，参政党为首的国民民主党、日本保守党等党派的右派立场很明确，反全球化、反财政紧缩，讲白了就是要更多顾自己人，而且愿意扩张军费来因应中共在区域的扩张。相比之下，自民党自由派过去一直走的是亲全球化、控支出路线，但是在保守派崛起的氛围下，自民党可能被迫转向。藤井聪猜测，如果自民党未来真的选出一位反全球化、反财政紧缩的新领袖，这样日本政坛将会整体右移。日本东北大学法学研究所教授阿南有亮对上报话，参政党虽然这次行程大仗，但是缺乏执政经验，要维持长期壮大不容易，反而更可能的是自民党吸纳这些右派保守主张，自己变得更保守化。举例来讲，好像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这一类强硬派，很可能成为自民党的领袖人选。而井藤分析得更直接，如果右翼保守派真的成为主流，对台湾肯定是大利多，因为在石破茂这类亲全球化的政府之下，日本虽然是美国盟友，但实际上对中共还是保有一定倾斜，结果就是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不断下降。但是如果是右派执政，首先会扩张日本的国力，接着就会加深援台，国力更强，支持台湾的底气亦会更足。藤井直言，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会展现更强硬的抗中决心。阿南有亮认为，安倍晋三时期就已经通过平和安全法制整备法，明确写住如果台海爆发战时美军遭到攻击，日本自卫队可以出兵协助，虽然要不要动兵还是政治决定，但是法律基础已经有了，这个和过去完全不同。总体来讲，参政党的保守派崛起可能令日本对台湾更支持，对中共更强硬。专家认为，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自民党会不会真正完成保守派转型，推出一位能够引领新路线的领袖。广东爆发史上最大规模饥恐肯亚热疫情，直至8月16日，病例数逼近10000例，全国震惊。这种超严重的公共卫生警讯，饥恐肯亚热，是由花斑蚊叮咬传播的病毒性疾病。过去一个星期，广东就新增了至少830例，总数达到9933例。病例分布最严重的在佛山，其次为湛江、深圳和惠州、珠海、潮州、东莞等地。而这场疫情，专家坦言已经发现得太迟。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刘喜勇就承认，一开始病例就不少，延误了黄金防控时机。据称，佛山顺德的乐松镇是出现零号病人的场所，中共当局声称是7月8号确诊的境外输入个案。不过有药房老板爆料，早在6月初村入面就有人中招，甚至他自己亦被蚊叮了之后中招，但是当时政府部门没有人防控响应，结果直到7月15号官方才对外通报第一起本地病例，中间延误了几日。香港明报4号报道的消息引发外界震惊。专家分析，广东人口密度超高，流量大，传染病更容易扩散，高温高湿的气候，植物茂密，树窿、竹筒、落叶堆积，都是蚊虫滋生地。城中村工地卫生条件差，更成为蚊的天堂。饥恐肯亚热虽然不似新冠这样人传人，但是靠蚊传播同样危险，只要环境里面多蚊，如果不提高警惕，可能还会继续蔓延。因此对蚊虫的防护一定是这个夏天的重头戏。美中晶片暗战全面升级，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已经下令要求全国所有公有数据中心 必须确保至少一半以上的晶片来自国产厂商。这项政策在2023年提出，最早在上海试行，到2025年要求智慧计算中心的国产晶片使用率要超过 50%。 现在这一规定已被升级为全国强制措施。不过问题来了，业界担心的是中共国产晶片在最关键的 AI 新模型训练阶段难以担当关键任务，英伟达的 H100、H88 仍旧是首选。最近英伟达 H20 已经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北京开始怀疑晶片内藏后门。英伟达表示这些猜测并不属实，即使是这样，中共亦已经推动舆论先行对英伟达 H20 晶片进行攻击。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17号声称，以 H20 晶片为例，但从硬件后门角度考虑，就完全可以实现远端关闭等功能。美国政府允许英伟达出口 H20 到中国，令人细思极恐。该文章仲声称 H20 不够先进，亦并不环保，要求消费者选择不买。之前有爆料话，美国在部分高阶晶片供应链中暗装定位追踪器，防止成品最终出现在中国。而中共内部更是处心积虑，担心连戴尔、美超微伺服器入面都可能有这些美国安插的眼睛，内建的部分功能没被激活，如果生效会对北京造成威胁。因此现在用配额制逼本土晶片上位，效果仍然是未知的。同时因为新程式 AI 需要庞大的运算资源，需要大量晶片资源，但是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已经公开化。至于中国的国产晶片能不能够顶上，有大陆专家对港媒指出，不得不讲，国产货要训练全新的 AI 模型，性能仍大幅落后。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大讯飞公开承认自己用华为的晶片来训练模型，而国内 AI 平台 DeepSeek 公司更传出因为无法利用华为晶片，导致新模型发布延期的消息。换句话讲，大部分中国开发者还是离不开英伟达 AI 晶片。安全专家警告港媒，美国控制 AI 的手段不只是晶片硬体，还包括完整的软体生态。对中国来讲，如果要摆脱依赖非常困难。目前美国以高科技技术占据 AI 优势，中共则用政策配额强推去英伟达化。这场暗战不只是技术较量，更是国力与国安的对撞。在晶片领域，中美之争先至刚刚开始。
美国两个礼拜内或者重返北京，专家说川普对华将重拾强硬路线。德国外长警告说，中共侵略行为威胁全球，欧洲已经受影响。密歇根州市议员伪造缺席选票，重罪指控。洛杉矶移民冲突升级，疑似非法移民驾车逃逸，反而报警。近日川普表示暂时不考虑对中共因购买俄罗斯能源而对其实施制裁，但两个礼拜内可能会启动制裁。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专家金斯德指出，尽管现在美中之间好像已经偃旗息鼓，一旦北京运气用光，川普有可能变面采取强硬姿态。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16号表示暂时不考虑对中国等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报复性关税，但可能在两到三个礼拜内重新评估。俄乌战争近三年半，中俄深化关系，拒绝要求俄罗斯撤军，并被指提供援助，遭到多国批评。川普近期多次调整对华关税，11号延长对华商品加征关税的暂缓期至11月10号。之前他对印度商品征收 50% 关税，其中 25% 针对其购买俄罗斯原油。 据环球网报道，原定8月25号至29号赴新德里磋商的美方贸易代表团取消行程，印美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可能延期，之前双方计划9到10月敲定协议部分内容，但依家谈判时间表未定。美方已对印度医药产品加征高达250%的关税，威胁印度超105亿美元的出口行业。印度企业界表示，美国关税导致订单取消、货物积压，莫迪或者在9月底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同川普会晤，商讨贸易问题，寻求缓和局势。川普仲表示，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只要他担任美国总统，习近平就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川普和习近平在6月通话，这是他第二任期内双方首次确认的通话。中共驻美大使馆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维护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是台湾主要武器供应国，但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日前川普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你稍微学过一些历史，这是一件你绝对不想做的事。俄罗斯和中国基本上是天生的敌人，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土地，中国则拥有庞大的人口，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土地。拜登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令中俄走到了一起，我不确定会不会一直这样，但事实是这样，那里确实存在一种天然的摩擦。有网友认为，现在俄罗斯率先反面，投入美国怀抱，稍微立个投名状，中共绑架国民的戏码穿帮就再都压不下去了。俄国人做事不留死角，最好将中共的恶行都翻出来。中国专家金斯德赞文则分析，川普上任初对中国征收 20% 关税，4月解放日加征 34%， 之后提高至 145%， 但过去4个月态度软化，两度延长90日关税休兵，未关闭 TikTok， 并允许英伟达、超微对华销售先进晶片，这个同对金砖五国及盟友的强硬态度形成反差。原因有三，首先北京已提高关税限制稀土出口反击，迫使川普让步，其次川普和习近平都需要提振国内经济信心，缓解中国内卷及美国通胀赤字压力，第三川普寻求和习近平会面，促进商业机会，压制芬太尼，习近平则避免外交羞辱。然而美中双方缺乏合作基础，经济、台湾等分歧难掩，北京若谈判让步不足或者过于强硬，可能激怒川普，美国对华温和的态度或转强硬，关系新篇章将展开。17号消息，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在出访日本和印尼之前，公开对中共在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的侵略行为提出警告。他指出，这些行为不单止影响亚洲，亦对欧洲的安全造成直接挑战。雅德库尔在登机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对欧洲而言，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和欧洲保持高度一致，展现了强大的合作精神。日本和印尼这两个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不单止经济潜力巨大，亦是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伙伴，而北京和北韩支持俄罗斯的非法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和欧洲的安全紧密相连。他提醒全球和平需要更多公正的维护行动，德国和日本等国必须加大自身的国安投入，实现公正的和平。雅德库尔明确指出，中共在台湾海峡及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不单只是地区问题，还是全球秩序的挑战。在前没几耐，中共两艘军舰在追逐菲律宾舰艇的时候撞船，引发国际关注。雅德库尔强调，德国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共同应对这种威胁。 印太地区在保障航道自由、全球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扮演关键角色，这个对德国、日本和印尼都至关重要。雅德库尔对中共的批评正值欧洲领导人在18号与乌克兰和美国领导人会晤之际，他表示德国的自由、繁荣和安全不单止依靠欧洲，亦需要全球伙伴共同维护。
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三个月内不准查杨澜澜，是习近平授以黄小红中国富豪女杨澜澜的身份之谜，成为国际的焦点。一群网友大力搜查之后，怀疑杨澜澜是习近平的私生女。有媒体人爆料说，中共公安部警告在三个月内不准查杨澜澜，边个查就要坐监。一替身的讲法，8月15号杨澜澜因为车祸案需要在澳洲出庭，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出现，以视讯的方式庭审。律师代他传达话，他还未想好是不是认罪，需要法院再给他一些时间，同时等待法院提供更多证据。媒体人有料预测话，如果澳洲的警察提供证据的程序非法，案件将由刑事转为民事，最后赔偿就算了。澳洲每日邮报报道话，礼拜三下午杨澜澜戴住口罩，身着价值超过23,000澳元的香奈儿全套服装，在司机的陪同下现身银行办理业务。他在一台银行的 ATM 机前面提取了大笔的现金。杨澜澜之前是非常低调的，13号突然主动现身给记者拍，并且在 ATM 机拿钱，机器拿钱是有限制额度的，富豪的非富豪操作，有掩饰习二公主身份的嫌疑。网友对比了杨澜澜车祸现场的相片和13号路面的相片之后留言说，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张杨澜澜的相片亦是记者在第一时间拍到的，后面的都是戴住口罩和眼镜的，但是两个人感觉已经是换了一个人，不单只是身材变了，只是看眼睛就是千差万别，根本不是一个人，替身已经上场了。二，黄小红落场替杨澜澜隐瞒身份。 X 平台爆料说，杨澜澜的真名叫习明澜，是习近平的私生女。网友留言说，怪不得习近平要修改法律令私生子女有权继承遗产，习近平对杨澜澜的父爱大过习明泽。媒体人刘正爆料说，在杨澜澜的问题上，他咨询了国内公安部的朋友，但他给出的答案是在三个月内不准查杨澜澜，边个查就要入监狱。刘正就很惊讶地问，至于嘛？对方就答他说，你明的，你明的是中共官场的暗语，意思是中共黑箱作业，应该是心知肚明，你明的亦都是坐实了杨澜澜是习二公主。媒体人大包王朝在节目里面爆料说，最早报道杨澜澜是红三代的澳洲网友 Jonathan 在他的 X 平台公开说遭到中共警察跨境威胁。按照中共操作惯例，不准确的谣言中共就不会理的，凡是公安部管的都是因为讲啱咗啦。大包王朝分析话，杨澜澜同中铁集团嘅关系，同埋佢掌握澳洲铁矿石嘅分配权系真实嘅。唔同嘅方向信息都表明中共公安部亲自辟谣，只能够证实佢系习近平屋企人嘅身份。另外，点解期限系三个月呢？亦都系颇为诡异。中共宣布10月份召开四中全会。咁三个月之后咁啱已经系开完四中全会。 在习近平备存权力不稳，四中全会可能会退休或者半退休的消息满天飞的当前，黄小红很可能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在四中全会之前严打制造负面舆论的网民，避免杨澜澜的真实身份以及惊人的财富成为习近平被反对派拿捏的把柄。三，杨澜澜的滔天富贵可能和荣毅人家族有关。杨澜澜的富贵比她习二公主的身份更加令人震惊。据说在车祸之后，她当场缴交了7000万澳元，大约是3亿2700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甚至还有人说她拥有2700多亿澳元，大约为1.26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有人质疑说，杨澜澜的巨额资产为什么没有和车祸案一起爆出？从事法律工作的媒体人杜文分析说，按照澳洲法律，法院需要先对保释金和存款余额进行审核，看看它是不是合法。刚才提到的 X 平台网友 Jennifer 发帖文说，杨澜澜的英文名叫做 Wendy Yang， 有个朋友叫孙陀，都是做澳洲铁矿石生意的，他们每年开一次会， Wendy 负责将澳洲铁矿的矿山或者是矿石配额卖给真正做生意的老板，一年的利润就出来了。最近有风光现身的李小林和杨澜澜类似，曾经管理国家电力配额，具体的做法是在发电的电厂和用电的商户住户之间设立一个电力公司、供电公司，卡在中间收钱。这种无成本的拦路抢劫被中共描述为资源再分配。之前澳洲的铁矿石生意是属于荣毅人家族的。大纪元的文章《中国红顶家族的耻辱与幸事》全荣氏家族移民北美叙述，文革结束，中共急于发展经济，时任党魁邓小平亲自点名要荣毅人出山。荣毅人在1985年加入中共，邓小平要求不公开宣布，严格保密，并钦点习仲勋作为入党介绍人，由中央统战部特事特办。在邓小平的安排下，荣毅人1993年至1998年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这个是荣毅人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职务。荣毅人有4个女1个仔，因为荣毅人曾经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因此他唯一个仔荣智健和其他的高干仔女一样，一直被睇作是太子党成员，亦成为中共当局的座上客，就好似前总理李鹏的仔女在电力系统坐拥权势一样。荣智健曾经是中信子公司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前主席。2009年中信泰富炒外汇蚀了好多钱，受到香港警察调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别了荣智健，讽刺荣家第三代从此退出中共舞台。2007年中信泰富为澳洲西澳铁矿石项目融资，签署了高借钱外汇衍生品合约，主要是针对澳元对美元的目标远期外汇合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澳元对美元从98仙急跌到60仙左右，导致对冲变成巨额亏损。正常来讲，国际交易应该以当地货币或者是本国货币结算，就算汇率变动亦不会有损失。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2007年已经出现问题，荣家就借钱以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风险。一般做生意的人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荣家人在接受访问时说，百年来唯一一次失误，暗指是有人设圈套，从中令荣家退出舞台。四，温家宝种树，习近平摘土。 大纪元文章中国最大红色资本家族尹乐分析话，荣家的中信集团是中共插向香港的特务集中营，负责帮他统战。时任中共国家总理温家宝为了避开中共国安特务机构，策划了荣家外汇巨额亏损事件。2012年年底，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展开了大规模反腐败，提出打老虎拍乌蝇。习近平带着风清气正的假面具，让懒懒的出现暴露其真实本质。根据中共中纪委统计，习近平上台以来，以贪污腐败名义查处党员干部共计470万，副部级以上超过500人。2023年一年查处612000人，2024年查处888000人。同样是贪污，为什么有人就入了监狱，有人就登基称帝呢？难道坊间传说习近平评价官场话，警无一人是男儿？就算赞国家领导人都不得的荒诞。据大纪元报道，中共93阅兵前夕，北京市多区传出临时招募人员看守天桥、电线杆和重点路段，以防反动标语出现。更有甚者，北京有多位出租车司机披露话，他们所在的出租公司下达封口令，严禁司机和乘客谈政治类的话题，尤其是涉及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形势的话题，就算是赞美国家领导人都不得。天津等地的出租车司机亦都反映话，类似规定已经是普遍实行。接受访问的司机话，公司明确要求司机只是可以和乘客交换和行程目的地相关的信息，包括路线、塞车、天气情况等，其他一律不可以乱讲，并需要举报可疑的乘客。一个执政党如果禁止民众在公共空间议论时政、批评自己，甚至为了防止有人在天桥上悬挂批评自己的横额，发表批评自己的演讲，派专人守住桥，讲明什么呢？讲明他是敌视人民、害怕人民、内心虚弱。这个就是现在中共的现状。试想下，中共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警察和武警，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机器，为什么现在竟然匪夷所思到连在出租车里面赞美国家领导人都不得呢？荒唐到这样的地步，只能够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共真是虚弱到极点了。
近日，美国国会一份新布局，名为《在中国的北韩人边缘化、剥削和遣返》。报告点名中共侵犯在境内的北韩居民人权。报告特别批评中共强制遣返逃走出北韩的难民，还有剥削在中共境内工作的北韩劳工。美国议员呼吁北京应该利用影响力推动改善北韩恶劣的人权情况。美国国会及中国委员会首次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北韩人进行了全面研究，内容指出很多北韩人为了逃出饥饿和打压，冒险越过鸭绿江或图们江进入中国境内寻求庇护。不过中共当局通常不承认他们是难民，而是当作非法入境者对待。报告批评中共在国际压力下仍不断持续地将这些逃亡者强制遣返北韩，被遣返的人经常面临严重惩罚，包括监禁、酷刑甚至极刑。这种做法被指违反了难民公约不遣返原则，即不得将难民送回可能遭受迫害的国家。除了遣返问题，报告还揭露北韩劳工在中国境内的困境，很多北韩工人被派到工厂或建筑地盘工作， 他们的护照和自由都被剥夺，工资大部分直接上缴北韩政府，用来支撑平壤当局。这些工人实际上处于强迫劳动的状态，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报告指出，中共有能力改善北韩人权，但就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帮助平壤维持统治。美国议员呼吁中共改变做法，停止遣返北韩逃亡者，并加强保障在境内的北韩居民权益。近日有媒体披露一条专属于中共权贵的跨境资金通道，被称为权贵航道。这条路线普通人根本无法使用，但就令同中共高层有关的人士能够在短短一周内将上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海外，并彻底引匿资金的来源。根据报道，这笔资金的第一步会从中国境内流向香港，操作手法通常是假借贸易合同或顾问服务协议，金额动不动上千万美元。合同看似完全合法，但实际作用就是被资金撤离套上合法外衣，一旦钱到了香港就脱离了外汇管制。第二步，这些资金会被分拆成多笔转进澳洲律所设立的信托账户。澳洲的家族信托制度准许真正的资金拥有人匿藏身份，契约上只留低受托人的名字，而不见最终的受益人。接下来，部分资金会以大宗商品交易的形式流动。举例来讲，一家在澳洲注册的贸易公司可以签下铁矿石的大额合同，将几千万澳元作为预付款汇出。由于金额和行业特性相符，银行系统并不容易察觉异常。最后一步是银行审核和放行。澳洲的大型银行针对高净值客户有专门部门，经常和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只要四大会计师之一出示一份资金来源合法的声明，银行大多会直接批准。报道指出，这条权贵航道背后的使用者都是和中共高层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年轻富豪，他们在社交圈里面极为低调，但就掌握惊人的财富。相比之下，普通人携带现金出入境就受到严格限制，凸显了贫富差异的巨大鸿沟。分析认为，其他国家应尽快加强监管，抵制中共可能引起的洗黑钱和腐败风险。大纪元16号报道，台湾中华民国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日记 ,1937-1947 年》，并举行新书发表会。这套日记记录了蒋中正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期间的重要思考，并揭露了他对剿共失利的原因的反思。国史馆馆长陈义森在会上指出，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蒋介石带领中国对抗日本，后来和美英苏结盟，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不过历史上就常被中共宣传为中共领导抗日，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共趁战争壮大本身，并在苏联的支持下，于战后国共内战中胜出，才夺取了政权。日记中特别提到，1947年国军在各地发动多次剿共行动，收复好多城市，但往往只能够击退共军主力，无法彻底清除地方残余势力。剿共过程不断拖延，困难重重，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蒋中正指出，因国内有好多反动分子和政客，不但反对剿共，还同共产党合作，煽动百姓，扰乱社会，使剿共变得更加艰难。他甚至批评美国和苏联不希望国民政府彻底消灭共军，以便他们好牵制中国。陈义森在会中提醒，国民党应该深入研究自己为何会输给共产党，这个对未来发展先有帮助， 以史为鉴，先能够帮助政党避免重蹈覆辙。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再见。